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感谢赞美你，主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圣言，赐给我们圣经，赐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启示啊，不管是一般的启示，特别的启示，主啊，你都要借着这样的启示，将你的性情告诉我们，也告诉我们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按照主你的话语，应该做出什么样的抉择。主啊，就请你来保守祝福我们这次主学的学习。主啊，让我们不仅仅学习头脑当中的知识，主啊，更是把你的话语当作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把我们所学的应用在每天的属灵生活当中。也求主你的圣灵引导我们今天的学习的时间，不管是讲的听的，我们都一同得益处。感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上次第三课我给大家留了一个课后作业，非常简单的一个作业哈，就是一个问题，大家记得是第几个问题啊？是我们第三课应用问题的第五问啊。上帝没有向我们启示一切的知识，只是一部分，对这一点你有何感受？那请哪位弟兄姐妹这个回去以后思考，分别给大家分享一下。
这有时候也就像陈大哥，不是。我的想法是这个样子，那个就像小孩子一样，你慢慢成长，你跟小孩子讲话，就某些地方他就讲得懂，听得懂，有些他听不懂。但是当小孩慢慢成长以后呢，他慢慢也多懂了你的话，也越多懂你的话，越多懂你的话，这有点像这样。但是还有一些是完全隐秘的，他这个。你是要求求圣灵帮助，来赐给你这个都属灵的智慧，让你能更多了解。
对，所以刚开始给这个小朋友讲微积分相对论是肯定是讲不通的哈啊。对，然后今天王牧师也带我们学这个小大家的问答第五问，讲到圣经对人主要的教训哈。圣经对人的主要教训是什么呢？是一个是对上帝我们应当信什么。第二呢，上帝要人对他尽什么样的本分。所以圣经不是一本大百科全书，不是说世界上所有的知识都放在圣经里面哈。而且神对我们的启示呢，就像刚才这杨弟兄分享的，这个启示主要是围着这两点啊，一个是我们应当对上帝应当信什么，上帝要我们对他尽什么样的本分。那圣经里面也有关于自然科学许许多的这方面的启示，但这些的启示不是重点啊。所以圣经的知识呢，不是第一，从广度的角度来说它不是包罗万象的；另外从深度的角度来说，就像刚才杨弟兄分享的，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我想作为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的智慧是无法测度的。将来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不知道很有可能我们所学到的知识仅仅是这个浩瀚的海洋里面可能1%、1000%都不知道。所以盼望我们以后跟主见面的时候，我们能够当面听主给我们讲授各种各样的知识。那好，那我们今天进入这个第四课啊。第四课呢，我们还是围绕这个我们所分享的我们这个课程分享到现在，我们讲到有三个层面哈。关于这个基督教伦理学有三个要素，我们一再反复的强调哈。这个要素，第一个要素呢是个人，第二个要素呢是神的话语，第三个要素是个别的情形。所以所谓的依据圣经做抉择呢，实际上很简单，就是个人把神的话语应用在某个特别的情形当中。那我们过去的这两节课呢，我们第二课第三课都是集中在这个神的话语上。第三课呢，我们继续来分享。第四课我们的这个课程要分享内容呢是规范准则的角度、圣经的部分和层面。这什么意思呢？我们要从这个各个方面来考察圣经，比如说圣经的它的语言、圣经的文体。还有我们既然是讲到这个伦理学，我们自然而然就讲到这个神的律法。 我们要考察神的律法，神的律法不仅仅是在这个摩西五经这律法书里面有详细的阐述，我们要看这个在其他的圣经的这些经卷里面到底对律法它做了什么样的阐述。另外我们也要看这个旧约圣经、新约圣经还有这个六十六卷的经文，他们在这个规范准则上他们是一致的，是和谐的。我们要看到这个从另外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到这个圣经呢是神所默示的，是从它的连贯性一致性我们来思考。那在这个开始之前呢，我们来先看一段这个很短的一段 video 啊，算是我们的 introduction。
需要做些简单的组装，就是把车轮和踏板等安置好，可是里面却没有任何自行车的组装说明书。多亏我的朋友基本上知道自行车的模样和它运作的方式，他还是能够把它装配起来。假如他从来没有见过一辆自行车，也不知道它是怎样运作的，他很可能就无法把那些部件正确的组装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圣经也像是一箱没有说明书的自行车部件，对于熟悉的东西，我们还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把它组合起来。同样的，我们也很容易就了解一些基本的圣经含义和适当用处，也可以以此来回应一些伦理问题。但是在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复杂的机械物品，如果没有说明书，我们就难以把零件正确地组装好。同样的，如果不理解经文的细微之处和其作用，我们就难以把圣经应用在复杂的伦理问题上。这是我们依据圣经做抉择系列的第四课，这一课的题目是规范准则的角度，圣经的部分和层面。在前面几课里我们都提到，伦理抉择通常涉及到一个人把神的话语应用在某个情形里，因此在做合乎圣经的抉择时，我们有三个基本的考量。首先是神话语的合一标准，我们把这一点和伦理学里的规范准则的角度关联在一起。其次是合一的目标，就是情况处境的角度。再者就是合一的动机，也就是对应于存在动机的角度。在这一课里，我们是第三次从规范准则的角度进一步探讨圣经里用来辨别伦理标准的过程。我们着重于圣经如何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把其各部分和层面传递给我们，让我们晓得神的准则。我们要把圣经内容部分和细节层面的探讨分成三个主要部分。首先，我们要看圣经里多样化的题材。第二，我们要仔细查看组成神律法诫命的一些书卷和经文。第三，我们要谈到圣经的一致性，这个特质把圣经的所有部分都连接成一体。让我们先来看圣经的多样性。
那这门课呢，我们是要从各个方面来考察圣经，而且我们考察圣经的目的是从这个圣经伦理学的角度来考察，就是具体呢是要来思考这个圣经怎么样能够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做决定的一个原则啊。所以我们是从这个角度，不是说从这个神学知识哈、来对圣经进行这样的分析和阐述。那我们首先来看圣经的多样性。谈到圣经的多样性，我想大家可能都会已经有很深刻的了解。我们知道圣经的成书哈、是跨度将近1800年，如果记得不错。圣经的作者也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身份啊，有君王，有先知，有税吏，有医生等等等等。那我们也知道圣经，大家知道圣经总共有多少卷书？66卷啊。新约有多少卷？旧约多少卷？3927啊，对，很好记，39和27。那39卷里面，我们知道这个首先摩西五经是5卷，对不对？对。然后接下来这个历史书有多少卷？12卷啊，历史书有12卷。然后这个诗歌智慧书，从约伯记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这是5篇，对不对？对，小先知书 十二天，大限之数，五十大限，下来就正好二十九天，三十九天，三十九天。我们现在主学，我们这个礼拜我正在学，这个小组正在学这个耶利米书啊，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都是两本这个大限之数的一部分。新约圣经，福音书四卷，使徒行传，保罗书信十四，其他的这些使徒的书信八卷，五加二十二十七啊。所以我们看这个，那么今天这节课呢，我们就花一点时间来看看，就是所有的这些圣经的经文，这里面是不是都谈到了律法？换句话说，这个诗词的圣经里的每一篇这个经文都可以成为我们做抉择的依据。那么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从圣经的这个语言来看啊，这语言呢，这个我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吧，因为它这是一个半小时的这个课程，我没有办法来详细的把每个方面都分享到。那谈到这个语言呢，它首先这个江飞牧师就谈到以前圣经家的一个错误的认识。这个错误认识呢，他们是觉得哈，圣经呢既然是神的启示，神的话是不寻常的，所以呢，这个圣经的语言呢，肯定也是一些平常的这些措辞、这些表达方式。所以他认为这个圣经里面每一句话呢，都是有一个隐含的寓意。所以如果我们看这个学习资料的话，他把这语言分成两点，一个是叫不平常，一个叫平常。这翻译不是非常准确。所以不平常的就觉得，就他认为这些神家认为这个神的这个启示呢是 supernatural， 就有点像这个 Dan Brown 这个小说似的。如果大家读过 Dan Brown 的小说，他把这个圣经里边这个神的话语做出一些好像这个超出这个常规的或者我们常识的一些解释，他觉得圣经的话语里面可能背后要隐藏着一些什么样的特定的信息啊。这个实际上如果大家回去有机会，如果这个看这个 YouTube video， 这个是不正确的。这个我们上节课我们也讲到圣经的清晰性，大家记得啊，什么叫圣经的清晰性？圣经就是是个非常平实的语言，平直的语言，就是用常人可以理解的语言表达方式把神的启示表达出来。当然这里面呢，我们要特别要注意一点，就是它这个圣经里面的语言也是有时代性的，也是有它特定的这个情形和场景，所以这需要我们要配这个 close attention。 但是圣经本身是清晰的，是用这个常人按照一般的这个有一般的理解力就可以能够认识和理解。所以我们看我们这个学习资料里面的讲的哈，那圣经是以人类普通的语言表达出来的，使用了人类平常的交流方式，而且它再一次的这个复习了我们上一代所讲的这个圣经的清晰性，讲到这么几点：第一，圣经不是模糊的，不是模糊的，就是说不是需要我们要拿很长的时间来去仔细的琢磨圣经每一句话背后或者有些什么隐藏的信息。第二点，圣经不会充斥着隐秘的意思，以致只能通过以下的方法才能够被明了：第一，神秘的手段；第二，特别的圣灵的恩赐；第三，教会里面专门的职位。我们上次也特别讲到，这个罗马天主教他们的认识是错误的。为什么呢？他们坚持，首先圣经在教会的传讲，在中世纪的时候，只能是通过这个马丁的。所以他们非常的反对要把圣经翻译成这个当时的这个英语啊、德语啊这些各个民族他们自己所熟悉的语言，这是一点。第二呢，他也不允许私人拥有圣经。你读过很多这些故事，他们人因为拥有圣经之后被这个宗教裁判所抓去，甚至这个在火星上烧死。而且呢，圣经也不需要教会里特别的职位，或者说只有牧师、长老只是才能够有资格来去读圣经。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只要你有正确的方式、正确的方法、正确的态度。圣 圣灵也会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这个有不明白的啊，圣灵也会帮助我们。也特别也讲到那个存在启示上，里面讲到一个圣灵的光照和圣灵的引导，我还记得。所以那个所谓的不平常的这样的，采用这样的神学思想呢，他们的偏差在于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有许多的这个内容吧，好像看起来是隐约的是在突然叫做汤姆确认，为什么呢？你们也读到这个圣经里面经常有一些夸张的一些语气啊，他们就觉得这个夸张的语气也需要按照严格的字义来去理解来去遵守啊，他不觉得这是一个文学的修辞说法，这当然是好像这个和常理不符。第二呢，他们也不觉得这个圣经可以这么一个严肃的这个一本书籍会采用一些比如说反讽的语气，讽刺的 sarcastic 这个讽刺的或者反讽的语气。尤其是这边举一个例子啊，在如果大家读这个阿摩斯书第四章第四节的时候，这个先知阿摩斯在这里面讲到说，就说任你们往伯特利去犯罪，到吉甲去加增罪过。如果假如说我们这个 take 这句话，如果是严格按照字面的意思来讲，就好像就是说这个先知呢，就让犹太人故意让他们要去到一些罪恶之地去犯罪。如果假如说我们按照这个字面的意思啊，严格按照字面的意思来去理解，那这就说明这些所谓这个把这个圣经的这种启示的非正常性，这些是因为他们的理解是错。为什么？如果我们接着往下读阿摩斯书第五章第五节的时候，这个先知在这边就明确的说，他说你们不要往伯特利去寻求，不要这个事情。所以第四章第四节的这段经文呢，它只是用一种非常讽刺的语气啊来去表达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圣经里面实际上是有些地方是用到这个反讽的语气，不能够用这种机械的这种读经的方式来去让这些人来理解。好，我们在这里稍微停留一下，这个大家对这个圣经的这个文体语言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想法？所以总结一下哈，圣经语言呢，它表达的方式并不是圣经所独有的。圣经是用它的作者们和他们原先的听众所习惯的语言方式来表达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合一的解释圣经，我们就必须了解人们那个时候的平常的讲话的方式。同时我们也必须了解每个圣经作者他写作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他用这个充满隐喻的笔法来去描写，我们就得用寓意的方式来去写去。另一方面呢，若圣经作者是用平铺直叙的手法来书写行文，我们责任就是要按照他书写的方式直接了当的去解释这话语。好，这是讲到圣经的语言。我们来接着看这个圣经的文体。文体我们刚才讲到哈，六十六卷书它的文体是不一样的哈。这边第四章第四节和第五章第五节，四章四节和五章五节，如果把这两段经文对比，你就可以非常清楚的看见，第四章第四节呢，这个作者是用传统的语气来写。好，那回到我们这个第二点文体上。那我们既然是讲到伦理学，那伦理学所自然的我们要从神的律法讲起。大家记得我们这个圣经伦理学所要研究的这个课题是什么？就是善和恶的问题，对不对？善和恶的问题，对和错的问题。那善和恶和对和错的问题最清楚的表现在圣经的律的问题，律法书里面，对不对？对。如果读这个，不管是创世纪还是这个出埃及记、生命记、民数记啊，等等等等，因为神给这个犹太人他颁布了一些非常明确的律法， 那同时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既然说圣经的一致性和这个连贯性啊，那在圣经的其他的这些经卷里面，比如说历史书里面，在诗歌智慧书里面，我们能不能看到律法的神关于律法方面的教导？也是有。那我们从几个方面我们来探讨一下啊。首先从这个历史书的角度来说，圣经的历史故事、历史的记述，它对我们对这个基于圣经的伦理道德的理解有很大的帮助。那个加克雷牧师呢，他做了这几方面的总结。第一点呢，这个我们的学习资料上面也有啊。第一点呢，它促使我们接受这些历史故事背后所体现的神的，给我们所学习的这些实际的要旨。比如说关于救赎，关于福音故事里面的一些主要的事件呢，关于耶稣的他的死亡、他的埋葬、他的复活和升天，然后还有在五旬节主耶稣基督差遣圣灵来到这个世上等等，这些记载呢，都是借着历史的事实给予我们间接性的对伦理，特别是在对律法一些具体教导。我们接下来也会提到这个律法和福音的关系。如果假如说不是这个历史书里面对福音、对这些历史事件有这些明确的这些记载，我们不可能对律法和福音的关系有一些整全的认识。这个接下来我们再会讲到这个讲到下面的这个章节的，我会详细的来讨论。同时呢，这个历史书也对圣经，也对上帝给犹太人的这些律法，提供了一些历史的背景。就上帝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把他的律法、把十诫、把这些礼仪律或者是民事律颁布给这个犹太人？而且呢，最主要的一点呢，是帮助我来理解。我们能够遵守神的律法，是首先是因为神的恩典。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他讲到律法的时候，每次讲到律法的时候，如果大家读十诫的时候，他是这个神首先一通篇都是有这样的开篇，就是我是耶和华，是领你从为奴之地，把你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的神。所以这个新旧约时代的时候，讲到神的律法的时候，他总是从这个对过去神的恩典的一个回顾，还有对神对犹太人将要进入迦南之地的这个应许的一个展望，这是从这样的历史的背景里面讲的。那如果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呢，新约圣经讲到主耶稣基督给我们订立的新约的时候，他也是基于这么样一个 pattern 啊，就是基于对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达成的救恩。说对他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就要成就他更大的工作，这样一种。所以我们思考这个律法，特别的思考，我们能够把律法能够行出来，能够按照神的这个意志能够行出来，是和神的救恩是离不开。所以我们要看到律法，要从这样的历史背景来看，这样的历史背景就会帮助我们来更深的理解神为什么要把律法。这个回到我们今天这个道教流传第五段上讲的，整本圣经的教训就是实际上就是两件事，一个是我们对神当信实，一个就是上帝要对他当信实。实际上和我们这堂课所学的伦理，就在伦理学的教导实际上是非常紧密的关系。因为我不知道，如果不对神没有完全的、深刻的认识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当信什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再回到这个规范整个就是神的话语。第三一点呢，这个历史书里面也特别清楚、明显的阐释了神他对历史事件的一些判断。我们在第一课里面讲到，我们怎么样知道什么是我们进行伦理判断的标准，当然是神的话语。那神的话语 关于这个神要我们当行什么，实际上是在神的祝福，对神对犹太人的祝福和咒诅当中有最清晰的阐述。如果我们在读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耶利米，我们上次也分享了，耶利米是一位先知啊，先知他有一个，先知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这种职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职分就是先知是圣约的守望者。那如果从这个耶利米书这个角度来说，这个耶利米他是怎么样来实行他作为一个圣约守望者的这样的职分呢？如果我们读耶利米书的话，整个耶利米书的这个主线就是耶利米反反复复的向犹太人说的话，实际上就是两个非常 clear 的 message。 一个就是如果你们按照神的诫命去行，神就祝福你，如果你们背逆神的话，神就借着各种各样的外在的环境，比如说借着外邦人的攻击来去祝福。所以我们特别提到神的祝福和神的咒诅，就非常清楚地表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就回到我们这整个要学习的核心的问题，就是善恶，就是对错。那我们怎么来评判？从凡是蒙神祝福的，就是对，就是善；神所咒诅的，就是恶，就是错。所以，如果我们读这个圣经当中历史故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犹太民族的历史，真的就是一个神的咒诅、神的祝福和咒诅反反复复互相交替的一个历史。每当这个犹太人他们对神存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谦卑，按照神的教导，尊耶和华为他们的神，不拜假神，不雕刻偶像，他们蒙神祝福。但是很快，当这种蒙神祝福、这种平安的日子过了没多久，他们的心中的罪就变得对神又开始背逆以后受到神的击打，然后他们又悔改来到神的面前，神因为他的慈爱赦免他们的罪，然后又有一段短暂的平安。所以好像这个在这个旧约历史当中，这样的这个方向是过了七次八次啊，具体几次我记不是很清楚。我们看到这个律法书呢，但是这个历史书呢，对我们了解上帝他自己的旨意啊，这里有非常好的这样的历史背景。同时第四一点，在历史书的这种记载当中，这些历史书的这些作者，他们自己本身也对一些伦理的、道德的一些有非常明确的伦理道德上面的他们自己的见解。比如说如果我们读这个创世纪第十三章十二节到十三节，不用找我给大家念啊，没什么关系。那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我们知道创世纪是谁写的？摩西写的啊。那这里摩西他就对这个索罗马这个城市，他直接做了一个道德的评论，他说这个索罗马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那所以他为我们对当时这个索罗马、俄摩拉这些城市里的人，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历史做了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评判，这也可以作为我们对历史事件的这些善恶的判断的一个最直接的一个标准。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哈，从历史书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四点啊，从这四点可以看到，历史书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神的伦理道德标准。同时呢，诗歌，我们有刚才讲到哈，有这个诗歌和这个智慧书都有五卷啊。那诗歌和律法有什么关系呢？诗歌它常常着重于人们当有情感的表达，也通过这样的情感性的 表达经常描述神所赞同或者不喜悦的事情，也通过这样的描述能够使我们对神的性情有更加的直接的感性的认识。那比如说我们读这个诗篇读诗篇，我们知道神是公义的，也知道神是慈爱的，但是如果读这个诗篇这个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好像是第31篇讲到说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但是他的慈爱他的怜悯却是查一下，第30篇第5节哈，他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遍地欢呼。所以诗篇呢，它对于帮助我们认识神的性情啊，很多时候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不管是语文啊或者预言啊等等等等各样的方式，让对神的性情有不仅仅是知识性的认识，让我们有更加的深切的感性的认识。所以。也需要读诗歌，同时预言。实际上刚才也讲到，预言呢，它是叙述了神对人们的行为到底是欢喜还是恼怒，也显示了许多能够博得神喜悦的善事，并且警告我们不要去行那些悖逆神的、惹怒神怒气的罪。所以，在这个我们读这个先知书的时候啊，就通过读神的预言，我们也对这个神在立法上对我们。建立更加深刻的认识。智慧书，那如果我们读箴言、传道书的时候，智慧书呢详细的解释了神的性情，并且教导我们如何的把律法的精髓或者原则应用于实际的生活。如果我们读这个箴言和传道书的时候，我们发现那里面有许多非常具体性的教导，比如说父母怎样教导孩子。怎么样能够成为一个智慧的父母？孩子怎么能够怎么应该来去服从父母的教导等等等等的？所以它不仅仅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就是原则性的总纲性的一个教导，甚至给我们一个很多的这种 practical 的非常实用性的一些智慧和指导。所以我们总结来看呢，这整本圣经不管它是用什么样的文体所写的。它都是为了要装备神的儿女，使他们能够有知识、有智慧、有能力来把律法和行道的生活当中。所以每一段经文实际上都和道德伦理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学习这个基督教伦理学的时候呢，不应该仅仅的只把我们的注意力观察和注意力只仅仅放在这个律法书啊，这5卷摩西律法书里面，其他的这些。61卷甚至也对我们有帮助。好，那我们来讲到第3点，我们讲到这个圣经当中上帝的律法。那谈到律法，我们首先要来看这个上帝通过这个摩西颁布给犹太人的这个10诫。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例。31:03。
十诫是记载在出埃及记20章和申命记5章中。不同的神学教义以不同的方式列举这些诫命，不过在这个课程里，我们要沿用传统根正教所列举的方式。我们可以将10诫扼要的说明如下：第1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第二戒，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第三戒，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第四戒，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第五戒，当孝敬父母。第六戒，不可杀人。第七戒，不可奸淫。第八戒，不可偷盗。第九戒，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第十戒，不可贪婪。虽然有些神学家只是把十戒看为摩西律法的一部分，可是圣经明确指出，十戒具有特殊的首要性，是超乎圣经里其他的诫命典章。十戒在历史和神学上有它独特的主导性或首要性，它们在历史上的主导性，就如我们所知，是基于这些律法就是以色列国民首次从神领受的成文法典。加拉太书三章十七节，保罗就提出这个事实，要人们注意，他是这么写的：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保罗讲到，十诫是神所传授的律法，表明了这是以色列民第一次以这样的方式得着神的律法。以色列民是透过摩西领受十诫，而摩西则是在西乃山上从神那里直接领受十诫。就这个程序而言，因着领受十诫，以色列就成了一个第一个拥有以神全备和超然的启示方式颁布的神圣诫命的国家。当然，神的子民在摩西之前已经有许多的法则与诫命。在挪亚洪水的日子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神就给了一些准则，期待人来遵行。当人拒不遵行神的准则之后，神就用洪水毁灭全球。更进一步讲，亚伯拉罕不是没有必要来遵行律法和规条。在创世纪十七章第一节，神给亚伯拉罕一个广泛和明确的指令：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而当以色列民在西乃山下扎营的时候，他们也不是单单只领受十诫而已，但是十诫可以说是以色列民继续在西乃山下扎营的时候紧接着所领受的许多律令典章的基准和总纲。其他的那些律法我们通称为是约书，他们是记载在出埃及记21章到23章，而约书和十诫就组成了以色列民族最早的成文法典。后来这部法典又扩充到包含其他许多的规条法则。除了在时间上具有其独特的主导性，十诫在神学或者思想体系上也有其独特的主导性。出埃及记24章12节这么记载着：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上山到我这里来，住在这里，我要将石板并我所写的律法和诫命赐给你，使你可以教训百姓。差别在于，约书是摩西遵照神指示书写记录下来的，然而十诫却是神亲自书写在石板上的。申命记9章10节也证实十诫是神亲自刻写在石板上的。在那里摩西这么写着：耶和华把那两块石板交给我，是神用指头写的。神亲自刻写十诫，以此表明十诫在律法中的独特性。他要百姓特别注重这些诫命，也要他们知道这是他诫命中最重要的。而以色列民是在一个特别的情况下领受这些诫命，这也表明十诫在神学上的主导性。 律法是在电闪雷鸣、浓烟密云和天上的号角声中颁布的。在这庄严的时刻，神不仅允许摩西见到他的显现，也允许约书亚、亚伦和以色列的70个长老见到这样威严的景观。申命记4:13也强调十诫在神学上的主导性。在那里，摩西认为十诫是神亲自与他的百姓所立的盟约。神将所吩咐你们当守的约指示你们，就是十条诫，并将这诫写在两块石板上。除此以外，出埃及记40:20也记载，刻有十诫的法板是被放在象征神脚凳的约柜里，而约柜对以色列百姓而言是最能代表神的同在。但是约书和其他的法典却没有得到这样独特的重视。例如在马太福音19:17-19，我们读到下面的一段对话，是有个人来问耶稣他当做什么才能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耶稣所列举的诫命，除了爱邻舍那条以外，其余的都是出自十诫。爱人如己的诫命则是出自利未记19:18，其恰好就总结了十诫中耶稣列举的那些诫命。简单来说，耶稣明确地指出，一个人如果遵守诫命，就可以得到永生。当然，耶稣也教导说，没有一个人可以良善到能全然遵行这些诫命。不过我们讨论的重点是，耶稣在这段对话里是以极其明确的口吻强调十诫的主导性。即便是在新约圣经里，十诫仍然在神学上反映出它的首要性。圣经给予十诫在历史和神学上特有的主导性并体现出来，这点也为历世历代的基督教和犹太人的传统所认同。例如，犹太人的会堂通常会陈列出十诫的表征，而刻着十诫的两块石板也经常出现在基督教的圣像雕刻里。此外，十诫也在基督徒敬拜仪式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简而言之，许多世纪以来，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传统都同意，神律法的这个部分具有独特的主导性，是超乎圣经里其他伦理道德的教训。我们已经聊。
好，那我们今天花了一些篇幅，我们来这个查考十诫哈。那是江辉牧师他在这里面他特别的提到了阐述，从两方面来阐述十诫的首要性或者主导性，一个是从历史性的这个角度来看，一个是从时间性的角度。历史性的角度很可以理解哈，这个十诫在犹太民的历史当中，它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表现在几个方面。首先呢，我们知道这个十诫是以色列国民首次从神那里领受了成文的法律，在十诫之前是没有成文的法律。那在十诫之前，神给以色列人立的这个约啊，没有通过这个这样明确的这种律性的这种实际的方式来记录在不管是纸草上也好，法板上也好。那刚才这个我们在利未也读到了加拉太书3:17里面讲到，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传授的律法废掉。这里面讲的神预先所立的约是指的什么约？是指神与亚伯拉罕的约。他就说，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呢，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神向摩西，借着摩西向犹太人传授这些律法给废掉。什么意思呢？就是从这个圣约的这种连贯性来看呢，十诫实际上也是圣约， 神跟亚伯拉罕和以前比如说和这个挪亚立的约，甚至和这个亚当立的约，实际上从这个历史的连贯性来说是一致性的，是一致的。并不是说要把这以前的神所立的约呢不能被这个世界的这样律法所推掉。而且我们看到只有神在这个在摩西五经里面有许许多的律，许许多的约法，我们接下来也会详细的看出约法有三种不同的类别，但是唯有十诫是神亲自用手写在石板上，而且呢，这个神也明确的也告诉这个以色列人要把这个石板放在约柜里面，但是这个神给约翰的其他的约书，并没有这样的明确的规定。就看到这个世界的它的独特性。那我们知道这个十诫啊，十诫总共当然有十条诫命了，前四条是规范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大家可能也都比较熟悉。前四条讲到的是什么？你们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当守安息日，这个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当纪念安息日，守圣日。所以这是规范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后面六条，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和假先生陷害人，不可贪，去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回到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哈。就说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其他的除了律法书之外其他的圣经的记载呢，实际上也都包含着神对我们的诫命。就从这个守安息日这个角度来看啊，那我们知道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啊，还有这个申命记里面关于十诫是有明确的记述。同时呢，如果我们读基本找不到了哈，在后面我记得好像是生命记里面，不是生命记里面，在这个记不清里面，经过记不起来了。特别讲到就是说，不仅仅就告诉犹太人要守安息日，甚至讲到如果你不守安息日，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就圣餐里面给他们一个特别明确的这个。圣诫哈，就是如果对那些违反这个十诫里面第三诫的，是要把他们杀死，把他们民都剪除。所以回到刚才的 point， 就是这个神在这个除了摩西律法之外的这些经文里面，也提到了一些十诫里面的一些规定哈，也是对这个十诫里面的描述做一些补充性的一些启示，而且告诉明确的告诉犹太人，他不仅仅应当做，而且呢，告诉他们如果不这么做的后果。那请问几号？
所以你们要守安息日，属于圣日，凡该犯的日子，必要把它治死。凡在这日中做工的，就从你们解
除。对，好，谢谢。关于这个十诫，大家有没有什么这个问题，或者有没有什么需要分享的？关于他的十诫在神的律法当中的主导性或者首要性，好，没有，那我们接着往下看。我 那么我们学这个威斯敏斯特小教的问答、大教的问答，或者信像告白上都提到关于神的律法呢，有这种三种不同的分类，大家也是比较熟悉的。哪三种？有没有弟兄姐妹记得？三种律法形式，一是道德律法，还有民事律，第三种律法。这个道德律实际上一般都是我们特指是实践，就是刚才分享的实践。那这个民事律呢，如果大家读这个立碑记、申命记啊，在民事记这里面，他对这个犹太人这个比如说这个作为他们的群体生活或者社会生活当中的一些规范和准则，包括比如说这个你伤害了别人，你应该用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给别人补偿，或者是也讲到比如说你杀人犯罪有人血，你应当受什么样的惩罚。那礼仪律呢，主要是讲述的是犹太人他向神献祭的一些规则，也特别讲到这个犹太人的会幕和圣殿，在会幕和圣殿向神敬拜的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些规则。那关于这个民事律和礼仪律，对我们今天在恩典时代里面的神的儿女，到底是不是还在适用？然后就问一下大家怎么来看呢？这个民事律和礼仪律是到今天呢是已经作废了呢？对我们来说完全没有约束力了？所以我们还是说我们其中的某些条例我们还需要遵守？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如果说假如说它对我们今天没有约束力，那我们还需不需要来去再读这些关于民事或者礼仪律这些这个圣经的对今天或者是一些教导？还是有啊？为什么还是有？很多民事律和这个礼仪里面有些规则还是能够 apply 到我们今天的生活里面。杀人偿命啊，对对，是，这是有道理的。对，还没有，有没有别的不同的看法？那刚才讲到民事律啊，民事律，那可能比如说杀人偿命这一点，那今天肯定还是要适用的。那关于礼仪律呢，我们刚才讲到礼仪律的三个方面啊，一个是这个献祭，一个是会幕，还有一个是这个圣殿可以敬拜的场所。那对我们今天我们的恩典时代的神的儿女，我们的属灵的生活它有什么样的规范意义？我们今天还需要再向神献祭吗？不需要。一次线上，那我们还需不需要读礼仪律？那么有必要来读礼仪律吗？你假如说对我们今天的这个学生生活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也不受他的规范，那我们还需要去读？比如说《利未记》《民数记》里面关于这个约柜怎么来去造，怎么样这个要这个建造会幕和圣殿，那这些经文对我们来说。
为什么是这些经的成全，所以
所以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对中本圣经啊，他讲述的这些约法，实际上背后都体现了神的性情，是不是？他是什么样的神？他是公义的神，还是圣洁的神，还是祭先的神？虽然这些礼与律我们今天不需要去遵守，但是这些礼与律背后，我们通过学习这些礼与律，能够了解到神，就像刚才曾经说，他为什么要让犹太人来进行这样的礼，背后的目的是，因为这目的里面体现了神的性情，就是他的圣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回到我刚才对于这个圣经的这个语言和文体的这个了解讨论呢，虽然好像对我们来说，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没有特别的直接的规范，但是我们依然要去不断的学习，因为它背后体现了神的性情，神的性情是永不改变的。啊，神在旧约时代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在新约时代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通过学习这些礼仪呢，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加的了解神的性情。而且我们也讲到哈，我们基督教伦理学这个三个要素哈，个人、神的话语、处境。对，我们要特别的要注意呢，就是我们不应该做一个这个机械的好像教导工具啊，就是把神的话语好像就像这个法利赛人一样啊，甚至写在他们额头上，他们可以背得出来，但是他确实不知道怎么样来现在他们说。所以我们这门课讲的是依据圣经做抉择，实际上很多时候做抉择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非常困难的事情。而且呢，我们是特别的需要神的智慧来帮助，特别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些重大或者做不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当然是需要借着祷告来到神面前来寻求神的旨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要很具体的、很细致的，要把神的话语自己来去应用在我们自己个人的情形当中。这就需要我们来学习，不仅仅需要神的话语，学习神的话语，而且特别的要理解神的话语它背后所体现的神的心意、神的性情。换句话说，我们要学习这个圣经的经义啊，不是要拘泥于字句当中。但是这还不是最主要，最主要是要把这个话语怎么应用到我们每天的实际生活，让它能够指导我们每天的很多的具体的生活当中的一些抉择啊，这些抉择是很多时候很具体的，比如说啊。关于孩子的这个儿女的教育问题，到底我们在儿子教育问题上，我们看重的是什么？看重的是孩子的学业的学习呢，还是说更看重的是他的人格、他的信仰等等等等？是不是最重要的是把神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还是说把我们自己的一些世界的实事的一些指导？我们的工作，在工作当中怎么样来去处理和我们的老板和同事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也需要面临怎么样的抉择？我们和我们的配偶，有矛盾的时候、不同意见的时候，到底听谁的？等等等等。所以今天呢，这堂课呢，我们因为这堂课的课程感觉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所以我们一堂课讲完，对，我们分两次来讲啊，下一次我们会讲到。我们详细的会展开这个三种律法的三种形式，并且我们特别的会来展开来讨论这个三种律法的形式在今天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实际性的指导的意义。而且我们也会接下来会讨论这个圣经的一致性，从这个爱的诫命啊，爱人、爱神、爱人这个角度来说，还是这个律法和福音之间的关系，还有特别从新约的这种 perspective 来看神的律法。那么今天就我们的课程就停在这儿，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想讨论？
有一个 comment 了，就是说，其实我们今天依据圣经做抉择呢，并不是最后的目的，是依据圣经做抉择呢，使我们操练怎么样来认识这位神，然后在信心、盼望和爱心上能够增长。所以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抉择呢，它不是 purpose，the purpose 是指向永恒的，因为要做抉择就要亲近神，就要去了解神，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我需要加强一下这个真正的后面的目标。 天的。
对，谢谢袁毅非常好的补充哈。我们第一课也讲到过哈，我们要看到这个三个层面哈，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三个要素。这个三个要素呢，实际上体现在一个是我们的动机，我们在面临这样抉择的时候，我们的动机到底是什么？第二呢，标准是当然是神的话语。第三，目的，我们特别强调这个目的是我们的首要的目的是什么？这样就回到我们这个教育文章的第一问了，就是为了我们要神第一次娱乐得到荣誉，这是一个我们人生的一个终极的目的。但是这个终极的目的怎么样体现在我们每天的具体生活当中？实际上就是体现在我们每天要做的这些具体的决定或者抉择当中。所以我们说起来，这个教育文章第一问是非常的大啊，也非常的这个好像和我们的每天的生活的关系不是非常切实。那怎么样把这个首要的目的落实到我们具体生活当中？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些这堂课要学习的根本性的目的，不是说仅仅获取一个知识啊，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到底说的是什么？世界和我们每天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啊。比如说孝敬父母，比如说最后一届讲到不要贪婪，那怎么样对付我们心中的贪婪？所以等等的这些都需要我们来仔细来考察和思考。那我们今天呢，也是但是我们今天只有一个复习问题哈。如果大家看这个学习资料，这复习问题里面第四问，我就请大家来思考，为什么说十诫无论在历史上亦或在神学上都具有首要的重要意义。下次这个课开始了，我想请两位弟兄或者姐妹来和我们来分享，你是怎么来看待这个世界，他们生产目的从哪方面。好，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我们要请这个我们的下一位。
天上的主耶，天上的主阿巴父，主耶稣基督，感谢你通过这个课的学习，让我们认识到了上帝的律法，就求您继续把您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上，让洁净我们的灵，能够清洁我们的心，然后我们全然无忌，在耶稣基督里来到你的面前。也感谢阿巴父赐给我们桌上的饮食，就求能够洁净这饮食，也经过保守我们下面的时间。以上祷告奉我主基督的名，
阿门。